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过去一个月内呢，习近平和这个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三次提及备战打仗，其中习近平日前在中央军委这个军事训练会议上表示，当前中国安全环境发生新变化，要坚持聚焦备战打仗，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稍早，中国人大拟议修改国防法，在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之外，增加发展利益遭受威胁作为开战条件。习近平要求全军要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放在备战打仗上，保持高度戒备状态。那么，中国的安全环境及国际局势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共增加发展利益受损作为开战条件，是何居心？习近平为何如此热衷于备战打仗？中国备战打仗的矛头又指向何处呢？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月内三提备战打仗，习近平用意何在？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李伟东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对，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胡平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那么过去一个月内呢，我们看到习近平三次强调要备战打仗，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警觉。习近平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中国安全环境发生了新变化。那么首先我就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中国的安全环境及国际局势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新变化，乃至引起中共最高领导人如此大的警觉，也有人说是恐慌呢？
习近平三次强调备战打仗，他既有对内的意思，也有对外的意思。你看，习近平讲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部队绝对忠诚，这些话显然是对内的，那是为了强化对军队的控制，进一步强化他个人的权利。再有呢，习近平好大喜功，他想在任内打一仗，因为他知道只有打一仗才能够确立自己的地位。那毛泽东子不必言，邓小平也是。邓小平除了在内战期间打过仗，在中共高层他是一个没有元帅头衔的元帅。另外呢，他第三次复出也在越南打了一仗，因此呢也由此确立了他，进一步确立他的地位。所以习近平想打仗啊，他打仗立威，那他现在都已经是政治家了，已经是思想家了，那还缺个军事家的桂冠。尽管有官媒说他已经叫他统帅了，可是你连仗都没打过，那这个统帅就名不副实嘛。所以他有个打仗的这个这么一个想法啊。另外他觉得呢，个人是如此要打仗立威，国家也要如此。一个国家你要证明你成为超级大国了啊，那么你除了你的 GDP， 除了你登上了月亮，那也需要用一种战争来证明这一点。所以他有这么个意图。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的现在的中国的安全环境和国际形势很紧张，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是中共当局主动造成的。你就拿这个东海，拿钓鱼岛来说，就过去这一年多，中国的海监船进入这个钓鱼岛周边的海域次数之多，时间之长，都远远超过过去。因为日本说钓鱼岛属于日本，那么它周边的12海里就属于日本的领海，你别的国家要船只要进入呢，就需要得到它的同意。你现在中国海监船就是进入了你们日本认为是你们领海的海域，这就表明了，而且它使这种动作已经常态化，那就它就通过这种方式宣示中国对钓鱼岛的这种主权，而且表示呢对钓鱼岛那是志在必得，不惜一战。所以日本人本来对这个也有一些估计，但是他们都没有估计到会来得这么快，所以这是形势紧张的一个方面。那台海大家当然就很清楚了，中国当局早就知道啊，和平统一是不可能的，文统是不可能的，只有武统。尽管现在未必是动武的最佳时机，但是要武统的这个意志、这个决心，那是要明白无误的表现出来。所以他这也是在台海这个最近形势比较紧张的一个原因，再加上还有南海了。因为习近平他违反了他在2016年 对奥巴马总统做过的就是不在南海岛屿发展军事化设施的这么一个承诺，在南海岛屿大搞军事化。那么这也就是等于向美国提出个挑战呢。那他说你要有胆你就来炸，你要不敢炸不敢动手，那就等于接受这个事实了啊。所以他这么一来呢，这当然还有什么印度呀、啊、还有其他的各个方面的那个关系都搞得很紧张啊。这么一来呢，就是所以他现在这种表示，我觉得除了这个一些客观的形势啊，周边的很多国家对中共当局越来越不信任，越来越怀有这个对立的这个意思。另一方面也是中共当局他自己的这么些所作所为造成了目前这么种态势，也就是他讲这次说一再重申要备战打仗的一个理由。
好的，那么中国人我们看到呢，已经是有40多年没有如此密集的听到和看到这个备战打仗这种惊悚的这个字眼和这个提法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在遥远的毛泽东时代并不陌生，那个时候备战备荒啊准备打仗的提法经常伴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和中共高层现在这个备战打仗的要求和准备？和平时期您觉得这种提法正常吗？
他上任之初呢，我就像刚才胡平兄说的这样，我说他除了要把自己变成思想上的伟大领袖，政治上的一尊伟大领袖，这个还要变成一个军事统帅，一个伟大的军事统帅。这个在我这个7年前在这个描述他要建红色帝国的时候我已经说过这个了。这个这些年我也不停的在强调他在军事方面的野心和军事方面的一些动作。但是最初的时候呢，7年前他说这个打仗是唯一标准，训练军队是唯一标准。这个有点像他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吵的。这个有他某种务实的因素在里面。就说军队就是要打仗的嘛。最初我们理解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这个意思。但是近年来呢情况有点不同了，像胡平刚才描述的，无论在这个东海钓鱼岛还是在南海还是在台海，当然都是在中国家门口了。抱歉。这个他认为这个各种各样的威胁多了，所以呢好像非得要打一仗不可了。没有像印度这个主动打仗的这个意图，印度方面他一直在采取缓和策略，但是在南海东海方面的势头也不强，因为跟日本之间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纠结，这个你宣示主权他也宣示主权这样一个过程，这个也没有跟日本挑起武装冲突的这样的意图。但是在台海和南海这两个地方，因为背后的这个支持力量或者说反对中国的力量都是美国，这个在这两个地区加紧军事备战，包括航母的建造以及舰队的编演编训以及这个东风各种型号导弹的试射，这些东西呢都有这个跟美国要一较高低的这样的势头在里面。所以这个准备打仗这个含义其实说白了就是要准备跟美国打仗，但是这个是不是要开第一枪这不一定啊。这个因为美国方面呢也显示了这样的雄心勃勃的要压制中国这个军力增长的这样的势头，就双方都在叫板，现在是一个叫板阶段。
那么中共官方和官媒呢都把中国安全环境出现新变化呢解读为刚才我们两位先生都指出啊剑指美国啊，更解读为呢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实行围堵中国的这样一个这个政策啊，甚至呢准备铤而走险危及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这是中国官媒和官方学者的看法。那么海外舆论呢也有把中国的军事斗争准备归之于特朗普政府和中国政策的特朗普政府的这个中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和这个不可预测性。那么我来请教胡平先生啊，您觉得这种解释说得通吗？是不是美国正在把战争强加给中国，迫使中国备战打仗？
确实中共是存在着这种担心。这就补充了头一个问题我们谈到的，就习近平为什么要三番五次的讲备战打仗。除了上面提到的各种因素之外呢，最后的一个因素 最切近的一个因素，但也未必就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就是特朗普的因素啊。因为我原来也想过，如果特朗普败选，那他就败在疫情上。那现在的特朗普呢，你可以想象，他最生气的就是习近平，因此他很可能在剩下的这一两个月时间之内，对中国采取某种包括军事动作在内的一些大动作。这点北京，我想他是确实担心的，嗯，所以他一方面呢，对拜登胜选并不急于表态，他以免去刺激特朗普，但另一方面呢，他就要强调加强备战，准备打仗。那首先他就要摆出这么个架势，造成一种威慑，让特朗普感到呢知道这个事情要打起仗来就是未必那么好打，所以就知难而退，就想把他镇住。另外他也知道，中国也知道，你拜登上台之后，那至少初期很可能会在美中关系上有所缓和，那么他，所以他现在就把姿态拉得很高啊。这样子，如果拜登上台之后采取了某种缓和措施，这样子他也跟着缓和下来，就显得他是比较主动，不是他在求和，而是在对方在求和，他也给自己创造这么一种态势。因为前阶段这种情况呢，使他显得比较被动。我想他现在拉高这方面的这个声量，也含有这么一种意图在里头。
那么有人相信呢，说备战打仗啊，也不过就是北京的这个虚张声势，企图呢吓阻这个北京所说的这个国际反华势力，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这最后两个月，胡平先生说的啊，所谓轻举妄动。但是观察人士注意到，说备战打仗的提法呢，自美中贸易战打响以来就时常听到。目前正在修订的这个中国国防法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威胁时，国家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进行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准备打仗。那么其中发展利益我们看到呢，是新增的内容。我来请教李先生，这个新增发展利益遭受威胁作为开战的条件之一啊，这是习近平的强势作风，似乎呢超出了对特朗普轻举妄动的这个警告和喝阻，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是确实是新增加的，而且呢是中国对全世界有一个研判，这也是特朗普政府这个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姿态导致的他的一种研判。这个研判会不会在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就不这么强烈了？这我不知道。对特朗普这个姿态的研判是说，特朗普要放弃灯塔主义。这个是特朗普自己的在自己执政这个竞选的时候就这样说的，放弃为普世价值观而战，但是呢，回到美国优先、美国利益第一，这等于是一套宣布美国要重回世界丛林原则的一个表达。美国这几年也都是这样的，靠这个力量，这个来统治世界，来压制中国。那当然，我看到拜登在胜选演说里边说，我们未来美国要恢复民主灯塔，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是榜样的力量，不是力量，不是强力，这个是你看两个总统之间的这个差别就表现出来了。那么川普所表达的是一种重回丛林原则，重回丛林原则就包括着历史上的一次二战、一战、二战的那种，比方瓜分世界市场、瓜分世界范围、势力范围这样的这个一个含义在里面。那么中国呢，现在也加入了全球化，也有某种全球化方面的这种需求，包括对世界市场的某种占有率的需求。那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在打压中国，中国就认为你用丛林方式打压我，我就要用丛林方式应对。用丛林方式应对就包含着你限制我发展，或者打压了我某个市场。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在马六甲海峡封锁了中国的这个石油进出通道，这就可能引发中国对某些封锁的国家去开战。这就是所谓保卫发展利益了。比方说南海的这个他划定那些岛屿的12海里的主权，或者200海里的经济圈，如果有人也强力的去要占有，或者美国支持某一方去占有，那中国就说这里是影响了我的发展利益，那我也可能开战。那么把这一条加入到中国的国防法当中，并不是中国人民的福音，而是未来特别麻烦的一件事儿，等于拉高了中国跟全球之间对抗的风险，这个我是不赞成的。但是它的原因是我刚才分析的这样。
李先生的认为呢，这个原因呢是美国逼出来的。那么我们来继续来看一看 这个国防法修订法修订草案这个问题。在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安全问题之外，再加上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很多学者都认为啊，这是异常强硬这个要求以及举动，说他是咄咄逼人也不过分。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理解这个发展利益不容侵犯中国修订国防法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是在美国这个强力被压迫之下，中国被迫做出的一个举动？
我觉得当然它是一个主动的对外的这么一个扩张的表现。发展利益是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头装啊，它弹性很大，尤其是全球化时代，你中国崛起，你在全世界都在投射发挥你的影响力和力量。这里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南海，因为中共承诺不在南海岛屿搞军事化设施，那么现在结果你在那儿大搞特搞，美国反对你在那儿搞军事化设施，那你这要中国，你有什么理由反对美国的反对呢？因为这个问题显然不涉及到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这些问题，那么呢就所以这就叫发展利益的问题了，中共就可以解释。我们在南海诸岛搞这么些军事设施，是为了中国的发展利益。你反对这一点，你就是在反对，在侵犯我们的发展利益。那这么，我要开始打起仗来，就师出有名了。按照这个逻辑，你想，如果没有发展利益这一条，那南海问题上你自己都答应过的不搞军事化设施，别的国家反对你，因此而双方发生军事冲突，那你中国方面是师出无名的。可是你加了发展利益这一条呢，你就师出有名了，你不但不理亏了，你反而还显得理直气壮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加了这个发展利益，他这就是他的目的所在。他更多的表现出是一种，如果他仅仅限于原来那些传统的那几条，什么主权啊、统一啊、领土啊、安全啊等等，那还可以说他是一种基本上是一种自卫性质的，没有对外扩张性质的。而加了发展利益这一条，那就给扩张，对外的扩张就留下了极大的空间。
的确像胡先生说的那样，发展利益是个框，什么你都可以往里装，这正是很多国际观察人士以及西方国家感到担心的这样一个问题。有学者呢，从北京增加发展利益受到威胁作为开战条件这个当中，就看到军国主义的一种苗头啊，他们举例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呢，长期依赖从美国进口石油，但因为日军侵略这个侵略中国和印度支那，所以呢，美国就开始对日本进行了经济制裁，限制对石油的出口。那么日本立刻就以发展利益，它是以经济利益这个需求或发展利益为理由呢，就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我来请教李先生啊。就在西方国家对北京战狼外交深恶痛绝、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的这个时候，中国发展利益不容侵犯以及备战打仗的提法，这会不会授人以柄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他是主动在授人以柄，这个授人以柄是固定是显然的了，他为什么要主动授人以柄是值得分析的。说就是我明确告诉你，我就想要这样做，包括连法律都要改，那么这是一种这个超级强硬的一种表现了。这个但是呢，我也不是特别担心说像我们原来刚才胡平兄说的，大家共同理解那个扩张的含义，比方说巨大的领土扩张，比方说像当年希特勒那样，像日本那样要去占领东南亚这个所有的太平洋上的岛屿，甚至要占领美国的夏威夷等等。这个或者打垮，中国从至少习近平这一任上看不出来有这样的意图，就是说他现在声称的还是传统上他认为是中国领土的部分，就是说这个和要保家卫国，守卫原来传统的中国领土，比方说南海那些岛礁，台湾钓鱼岛，这样一些个范围内是相关联的，并没有说要像希特勒那样的扩张。至少习近平未来他的有生之年执政当中，我们不会看到比方说习近平主动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重新这个要占领南亚，或者说要去占领欧洲或者占领中东，不存在这么高的风险。存在着他以这个 这个守卫自己原来固有的领土，然后呢，适度的往外扩张蔓延。比方说，他造了些人造岛，本来那些东西是礁或者下边的暗沙，他把它变成了人造岛之后，就多出来12海里，然后又多出来200海里经济区。他说这一块是我的，那么这为了守卫这个东西，他要跟别人开战。那么这个12海里也好，200海里也好，可能跟菲律宾、跟越南都发生某种摩擦。这个马来西亚发生这个摩擦之后呢，他说这块领土是我的，本来这个岛根本就不存在，是人工修起来的。然后他要去履行这个，顶多是在这些角度上会发生冲突，不存在重大的。像大家，我们不低估他是对的，但是过度高估也是有问题的。它不存在一个像希特勒那样向全球扩张的问题，没有这个问题。
李先生刚才谈到了这个台湾台海问题，这个日本钓鱼岛问题，南中海问题，中国认为呢，这都是自己的固有领土，所以呢，他这个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和主权，中国认为呢，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些问题我们看到呢，都是有争议的问题。那么有争议的问题，就用战争手段来解决。这样做合适吗？首先，胡先生。
当然，所有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尤其是谈到台湾，一方面又把别人叫做骨肉同胞啊，又是老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啊，然后呢，又完全准备在不顾对方意愿的情况之下强行统一，那就是要搞文的不行就要来武的，那这个说法本身按照他自己的逻辑，那都是站不住脚的，都是自相矛盾的，何况在其他的问题上。
李先生，您看呢？
这个显然是一个特别复杂和纠结的一个问题。比方说台湾，他现在强调的还是和平统一了，然后呢，给出了一些边界。比方说这个台湾什么有外国人的这个势力，这无非就是指美国了，要把它从中国分离出去，要台独等等，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就要动武。但是现在呢，这两年呢，这最近这一年，实际上已经加大了这个角度，就说台湾，比方说渐进台独，或者说美国有这个卖更多的武器，或者说美国有这个军队要登岛，帮助训练等等，这个都可以它成为它的一个打击的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的背后，说到底，这就是中美之间在较劲，或者中国跟美国在较劲。台湾变成了其中的一个棋子，那他说的什么和平统一啊，那些东西都可以放到后面了。他无非，习近平无非认为美国在特，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了，下一届我们再说这个在打压中国的所谓发展利益，那么他就要应对美国的这个打压，这个的所谓中国的发展利益。那么现在全部的一切的一切，无论是把南海的某个岛夹进来，还是把台湾夹进来，把钓鱼岛夹进来，香港夹进来，这些问题通通都是。这个中美之间在较劲，都是跟中国对美国在显示它的某种这个像刺猬一样把刺都露出来的这种状态。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这样一个问题：习近平和中共频频提出要备战打仗，他的用心何在？他是被别人吓到了，还是要吓倒别人呢？我首先来请教胡先生啊，这个从目前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入手，您怎么看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两者兼而有之，也有被吓倒的因素。你看这个，就像南海问题，据说那位很可能成为拜登的国防部长的米歇尔·弗洛诺女士就讲，说美国有能力在72小时之内就摧毁中国在南海的军舰和潜艇。这个说法呢，你看前两天中国的一份军事杂志《海军》就发表了文章。就说中国在南海人工岛的那些军事设施啊，其实真是不经打。要真打起来，那就像这位弗洛诺女士所说的那个样子，那就不堪一击的啊。所以这点他恐怕以为这个事儿害怕了。要真美国人真这么做了，那你中国能怎么办呢？这也是个问题啊。另外呢，他也发现北京现在也发现，现在他遭到反正国际社会的广泛的抵制和反对，包括这个就在前几天吧。那个北约的这个秘书长也说，中共对北约的安全，构成了重大的挑战，这都是他自己比较害怕的一方面，当然他其中他，我想中间呢还是吓唬别人的成分更大，因为这些事儿，第一首先是他自己做了些事情去吓唬别人， 那才引起别人的反制，而这个反制呢当然来的比较凶猛，所以他也有些紧张，这个时候他更感到他不能够示弱，所以他又把音声量又拉高，再去吓唬别人，我觉得他是这么个关系。
嗯，那么同样的问题我再来请教李先生啊，您对此有何高见？习近平提出备战打仗，他主要是为了防御还是为了进攻呢？
有防御有进攻，有被别人吓到然后自己高调也去吓唬别人的因素，也有防御也有进攻。进攻主要是在南海和台海两个方向上，这个不管美国现在态度强硬不强硬，对台海的进攻准备，对台湾的进攻准备一直在紧锣密鼓的进行。这个我原来估计他这个好几年前我们在这儿谈，一两年前都多次谈到台湾问题，我说中国要形成两个航母战斗群，这两个航母战斗群呢，原来我预计可能2021年就会完成，但是由于这个可能这个制造成本啊、周期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也有内部腐败，就是因为这个中船总公司就传出来这个腐败问题，这些因素吧，拖期了。这个原来我说2021对台海来说非常非常危险，因为这个中共建党100周年是很可能拿台湾给习近平自己献礼的，给100周年献礼的。那么最近呢，我修改了这个看法，我认为大概还需要5年左右时间，因为这个他的第一个这个完全自主建造的那个航母，这个已经下水了，正在试水，但是还没有形成战斗群能力。第二个就更大了，是等于是尼米兹级的了，就是这个大型的航母，10万吨排水量以上的，舰载机可能达到60、70、70、80的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这个航母呢，它还需要2、3年才能完成。那么为什么要建这两个航母呢？就一个是摆在东海应对这个美国，也应对美日韩，然后一个摆在南海也是应对美国，包括菲律宾。那么这两个航母建成，它才敢对台湾动手。那么建这两个航母的目的也是为了要向台湾动手，所以既有所谓自卫，当然他说的台湾是我内政，这也是自卫，这个也有这个对外抵御的这样的两种因素都有的。
嗯，好的。那么最后呢，我们剩下大约2分钟的时间，我想请我们两位专家做一个总结。最后呢，我们来谈谈什么呢？谈谈中国这个战狼外交以及面临的险恶的国际环境与习近平执政风格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习近平执政以来，尤其是进入他第二个任期以来，中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全面恶化，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这个以来从未见到过的局面，为什么？胡先生，
我想这并不是所谓休息的陷阱，就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然会发生冲突，而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中国的崛起、综合国力的增长，其中呢，并没有伴随着政治上的这个开放改革，相反，到随着中国这个综合国力的增长呢，中国变得越来越专制，也就是当一个新兴大国，它的价值观，在它的制度上和守成大国有着根本差异的时候，这才使得双边的关系乃至于整个国际关系变得特别紧张。
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
我认为两种因素都有，既有修昔底德陷阱问题，也有制度冲突，而且美国这几年由于特朗普执政，把制度冲突反倒放下了，修昔底德的部分反倒这个更加张扬，等于美国自己主动跳进了这个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如果希望拜登政府能够两者同时应对，一个是发展利益方面，美国的怎么守住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然后跟这个老二怎么能够去合作也竞争，这是合作和竞争的含义。在制度方面，这个恢复到这个传统的对中国这个民主制度的这种帮助中国人民实现民主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去，应该双重应对，光考虑制度一个侧面是不够的。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呢他们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